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谢谢你，我们能够活着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是你的大恩托着我们。今天我们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就是要来听你跟我们的心说话，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只有有了你的话，我们才能够活着。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都能够明白，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竖起耳朵来听你怎么给我们的心说话，也让我们能够快快的回应你，好让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你的手上，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的题目呢，大卫的子孙，大卫的主。有一天呢，有人问一个问题哈，比如说今天也可以问哈，我们大家今天都从不同的地方进到我们教堂里面来哈，如果耶稣今天也走进来，如果耶稣今天走进我们的教会，你会觉得他喜欢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人他最喜欢？你觉得？你可以想啊，你也可以回答，你可以想啊，他喜欢什么人？很会讲道的人，很会带领敬拜诗歌的人，还是非常热心侍奉的人，还是每次聚会都来的人，都挺合理的啊。那后来有一个人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哈，就说耶稣呢，他也许最注意的不是谁最厉害，谁侍奉的最好，谁的道讲的最好，谁的圣经知道的最好，可能不是这个哟。那他来可能是最喜欢谁能够把他真的当作主的人。那弟兄姐妹，今天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在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都很熟悉什么叫做信主，我们都知道很明白什么叫信耶稣，很熟悉啊，但是不一定熟悉呢让耶稣做主啊。今天我们的思路啊，就是基督是谁，他在做什么，还有我们怎么回应他。那第一个问题哈，他是谁？大卫的子孙也是大卫的主。听我来再读一读41节到44节。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问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这个问题简单啊，就是因为犹太人呢都有这个常识，但是一问出来呢很可能会炸锅啊。这个问题就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一出来犹太人的脑子里面马上是一个图画，就是什么弥赛亚，救星啊，救星来了哈。因为他们都知道神早就应许过大卫的后代里面会出一位救主，就是永远作王的。那他们世世代代都在等着，都在等着，哎，只要是大卫的子孙一出来，他们知道哇，不是普通人啊，那是一个能拯救国家的王啊。特别是他们那个时候呢又被罗马统治啊，所以他们特别期待啊，如果是大卫的子孙，就像大卫王那样，能够那么大的英雄，能够带兵打仗，帮助他们翻盘，让他们能翻身啊，所以他们特别期待。所以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大家那么期待，那么欢迎他，就是他们心中有这样的期望，希望呢弥赛亚就是民族英雄，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领袖，带他们打仗的这样的一个王哈，是一个解放者。但是很有意思哈，同一个称号呢说出来为什么炸锅呢？因为有的人不喜欢呢， 啊，不同的人反应不一样。老百姓说：“哇，太棒了，我们很期待。哎呀，我们要翻身得解放。”哎，但是呢，宗教领袖呢，比如说祭司长啊、文士啊、法利赛人呐、撒都该人呐、他们是属于宗教领袖这一批，他们都很有权、有权有势的哈。一听说这个称号，哎，就会想到危险、危险，很紧张啊。哎，就说这个人很有权柄啊，那会威胁到我呀。所以他们，你看他们的反应都是什么？质疑，然后就否定，然后又防备，然后呢想要杀害他。在圣经里面哈，是那些哪些人呢？最早喊出大卫的子孙的是哪些人呢？哎，不是那个学者啊，也不是领袖啊，也不是很懂圣经的，这些都不是啊，而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特别是那些边缘的困苦的那些人啊，比如说那个瞎子，他在喊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要能看见啊。然后那迦南那个女人呢，他也说啊，救救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了，好可怜。那他们是真正需要耶稣的人呢、因为他们没有政治上的算盘，也没有宗教上的这样的一个包袱啊，他们只有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真的有这个需要啊。所以这个问题来了哈，就是大家都说对了，都知道一说到大卫的子孙，大家都知道是基督，但是呢就是对了一半。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就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就把这个问题好像反手这么转过来操作一下，他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就引用诗篇上面说的这句话哈、刚才我们起因经文也读了哈、诗篇110篇，他就开头就说，那、他就说大卫说，主对我主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大卫居然称后代为我的主，就是说第一个主呢是耶和华说父神哈、那我主呢？就是基督的意思，这是大卫说的啊。但是他是大卫的子孙呢，怎么称后代为他的主呢？这很不合道理啊，因为后代应该是尊敬祖先，哎，怎么祖先反而称后代为他的主了呢？这只有一个解释哈、就是这一位子孙呢，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同时呢是主，他是从上面来的。所以耶稣真正问的呢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他们都有这个知识，他问的呢是一个身份的问题，哎，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他是谁呢？所以讲的白一点啊，就是大卫的子孙呢，就是说明基督他真的就是人啊，他能出生嘛，他出生，他会饿，他会哭啊，他真的会累，他真的是真实的进入到人类的世界里面。那大卫的主呢，那说明他本来就是神，那、因为他不是从大卫开始的，他是在大卫之前，他老早他世界存在的时候他就存在，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掌管一切啊。这就是大卫的主呢，说明他是神。那合在一起，大卫的子孙，大卫的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他是神成为了人。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如果呢基督他如果只是神的话，他就不能代替人，那如果他只是人呢，他就救不了人。所以呢神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呢他亲自成为人来替人承担。举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了，但是可以再说啊，我们去体会当中的意思啊。就是有一个法官要审一个案子，结果被告带上来以后呢是他的儿子，那证据确凿，必须要判有罪啊。那如果放人的话，法律就不存在了。那如果判呢，儿子又受不了，你怎么办呢？他作为法官，他判了有罪，然后呢他就脱下法官的衣服哈、走到下面来说，罚款呢我来付啊。就在这一刻呢，有三件事情同时成立了：公义、 被维持了，那犯罪的那个代价被付清了，那儿子呢被父亲的爱所拯救了。哎，这就是耶稣所做的。那耶稣在法官的位置上，他宣告了公义，有罪必须要对付，然后呢他又站到人的位置上去说，他来承受这个代价。所以大家呢也就明白了哈，明白了哈，就是他是大卫的子孙，那就说他替我们站在人的位置上，他成为人的目的就是来替我们的。那是他是大卫的主，就说他只有是神，他才有能力来承担我们的一切，我们承担不了，他来承担我们的一切。那我们现在呢，大家都在预备心啊，在准备我们星期五的受难节的崇拜，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眼都在想着那个十字架，我们都要仰望那个十字架。那十字架呀，它是什么呢？不是，不单单是一个感人的一个爱的故事哈，它是一个罪被对付的、被偿清偿还的那个地方啊。所以弟兄姐妹哈，连大卫都称他为主的话，那我们是谁呢？可以不把他当作主呢？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他在做什么？啊，他坐在神的右边。大卫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父神对基督说：“你来坐在我的右边。”就这意思哈。那什么叫坐在右边呢？这不是讲位置啊，它是讲一个权柄跟身份来的。又在古代啊，那个王的右边呢是最尊贵的，右边呢不是助手啊，他也不是秘书，他就是跟他一起来掌权的那一位。那这一句话坐在右边的意思呢，就是说基督跟神是同等同享荣耀同掌权柄的。那基督是怎么坐上去的呢？还不是一下跳上去的哈，啊，他是经过了一条路的，这一条路先是十字架，然后埋葬，然后复活，然后升天，然后坐下，啊，那就是他是从那个地方来的，然后他又回到那个地方去，但是不一样的，他现在复活以后升天回去，他是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回去的，不是变成了空气哈，啊。也不是说呢回到了以前那个身体，就像前面讲的那个复活跟婚姻的关系啊，不是回到以前那个会变老会生病会死亡的这个身体，而是一个不再朽坏的强壮的荣耀的不再受限制的一个身体，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坐在那里干嘛呢？哎，这是重点啊，弟兄姐妹，他坐在那儿干嘛呢？他是不是退休了到那儿去休息啊？不是哈，大家记住哈，他在那里有三件事情。他在那儿干嘛呢？他在掌权，不是以后掌权，而是现在掌权，现在他就在掌权。弟兄姐妹，你觉得世界很乱是不是？打开新闻，哇，那个乱了，我们生活也很乱是不是？家里啊乱，真的，圣经说呢，不是没有人管，啊，已经有人在管，谁在管？是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基督，他是王，他在管，他在那里在掌权啊。第二个，他干嘛呢？他在代求。哎，这一点很宝贵，很暖心啊，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太累了哈，你太孤单了，你连祷告都不会了，都不知道怎么说了。但是这儿呢，圣经告诉我们啊，有人一直在替你说话呢。基督就在神的面前为你代求，不是你很能撑，是基督一直没有放弃你，在为你代求。那第三个呢，是他在等，等我使你做仇，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等什么呢？等天父把所有反对的力量全部都打趴下，在等这个。大家注意等啊，注意等这个字儿哈。为什么要等啊？ 因为神在给人机会。你试过等一个人吗？为什么要等啊？就因为你还在乎，不想放弃，对吗？因为还有爱，所以还在等。所以现在这个是个什么阶段呢？就是恩典还在，门还没有关，所以福音还在传。就说现在呢，还是可以回头的。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呢？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是爱打篮球嘛，好像一场篮球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分钟了，那领先20分，大家都知道胜负已经定了，没有悬念了。哎，奇怪哈，胜负都定了，怎么比赛还在打呀？怎么球还在传啊？人还在跑啊？为什么？因为裁判还没有吹哨呢。哎，这就是现在的世界。啊，耶稣已经得胜了，结局已经写好了，但是呢，结束的时间还没有到。弟兄姐妹，这一点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啊？就当你看到这个世界很乱，你以为哇失控了失控了，其实不是，基督正在掌权。为什么没有立刻审判呢？因为神还在等，恩典的门还开着，还想再继续的救人。如果你觉得你很孤单呢，其实不是，那是基督在为你代求。但你撑不住的时候呢，是他在为你撑着啊。或者你以为这个邪恶呀，哇，这个很猖狂，你以为他会赢啊，其实不会，因为结局已经定了。现在黑暗啊，只是暂时的，很快就过去了。再举个例子哈，我们现在祷告会常常为我们的高中毕业生祷告。有些高中生啊，他们毕业了，已经拿到大学的 offer 了，那心里就在想啊，那么干嘛我还要上课呢？干嘛上课呢？家长可能说，为什么你躺平了呢？啊，你现实就是说你还得去上学，啊，你还得写作业，你还要去考试，你得把高中给走完喽，对吗？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基督是赢了，但是呢，时间还没有结束。关键是什么，弟兄姐妹？关键是什么？你现在站在哪一边呢？你是站在基督这一边呢？你还是在那个将来要被放在基督脚下的那一边呢？好，第三个，我们来看如何回应。我们这里呢，看两种人哈。我读下面的经文，大家来仔细考虑哈。就是耶稣他已经把基督是谁讲完了，把基督在干什么他也讲完了。他现在呢，他不要继续讲神学了，他要让我们来看人。我们大家好好看看他们，你是像谁呢？啊，两种人。第一种人，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位，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耶稣这里直接给了2个例子啊，让我们看人。一个例子呢是讲文士，一个呢是讲穷寡妇。他不讲道理了啊，让我们来看人，你是哪一种呢？第一种呢就是文士。文士是什么？看起来很属灵啊，其实不是。文士是谁呢？就是天天读圣经啊，天天教别人怎么样理解圣经，怎么样去 遵守圣经的这样的人，放到今天呢，就有点像呢，他很会讲，也很会懂，但是呢，懂很多，生命呢却没有被改变，活不出来，这叫文士。那耶稣怎么形容他们呢？这里看啊，爱穿长衣，就说呢，外面呢很好看，那要让人觉得他很属灵。然后呢，喜欢被问安，公共的场所喜欢被问安，他们就是希望得到尊重，希望得到关注哈。然后呢，喜欢坐高位，那就是要有地位了。然后呢，祷告也很长，好像很会表现了哈。甚至最不好的就是吞吃寡妇的家产，就说他内心呢很贪婪的。一句话的总结呢，就是外表很敬虔，但是里面呢没有把神当作主。那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呢？他们信仰是给人看的，但神要的呢是一个真实的信仰，真实的心。再来观察这个穷寡妇哈，第二种人呢就是像寡妇这样的人，没有人注意，哎，但是神看见了。大家想一想这个画面哈，当年的那个奉献箱它是铜做的，它像一个喇叭一样，下面大哈，上面小，那钱丢进去的时候呢，哗啦啦的响，听得到的，而且大家也都看得到哈。那有钱人一投进去呢，哗啦啦啦啦，哇，好多啊。那轮到寡妇呢，叮叮，哦，两个小钱，基本上没有人注意哈。但是耶稣说呢，他给的比所有的人都多。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呢是有余拿出来，那他呢是在缺乏中给出去，别人给的呢就是他们多余的那一部分哈，那他给的呢是他全部的养生的，就是他全部的信靠都给出去了。比较这两种人呢，就是我们来看耶稣怎么看奉献啊，神怎么来看奉献。我们看到呢，神看重的不是数目，而是心，不是你给多少，而是你的心到底有没有给出来哦。那第二个呢，真正的奉献什么是有牺牲性的，哎，就是是有代价的，就是有感觉的哈，不是随手一丢哈，没有什么影响，无关痛痒，没有影响到我生活，随手一丢哈，而是呢，什么叫有感觉，就是有牺牲性哈，就是我会想一下啊，我会挣扎一下，哎呀，可能有点舍不得哈，比如说，哎呀，我喜欢的那个东西现在不能买了，我想要去的什么旅行，什么享受哈，我现在得要推迟一下，但是呢，还是愿意。注意啊，弟兄姐妹，不是勉强，不是焦虑，不是在压力之下被逼的，也不是给完了以后哎呀很后悔啊，而是什么呢，出于爱，出于爱的回应，出于一个信心的操练，而且内心是甘心的，甘心给的，不是那么痛苦啊，甘心的，虽然有点挣扎哈，这是正常的，不可能没有感觉啊，这正常的，甘心给的，给完了以后呢，哎，想起来心里很平安。真正的奉献是要有代价的，是要有牺牲的。奉献呢是信靠神的行动，这个寡妇呢她是把自己养生的都给了，意思是什么，她明天吃啥呢，她交给神了，这是什么意思，她不是钱，不是只给钱，她是说呢，主我信你，我把明天交在你的手里，我信你啊，这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奉献到倾家荡产哈，不是这意思，而是说我们愿意把明天，把我们的未来，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耶稣为什么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讲呢？就是给我们对比，给我们看的。文士呢，他是外面很大哦，但是里面很空啊；寡妇呢，是外面很小啊，但是里面很真呢、啊。那一个呢，他在演啊，他在演戏，他在演给别人看。那另外一个呢，他是真正的活，把信仰给活出来。 我们看到啊，重点不是金额，对不对？不是金额，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你有没有把它当作主呢？文士的问题是什么？他还是自己在做主。那寡妇呢？他就是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了，把主当作主。嗯，我再举两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学生嘛，就是没有什么收入，没有钱嘛哈，但是爸爸妈妈给他零花钱，一个月20块钱。那他呢，拿出两块钱来奉献，哎呀，那他有感觉啊，嗯，另一个人呢，收入很高啊，他呢啊就一次性就给了200，啊，但是他没感觉，你觉得呢，弟兄姐妹，在人看，啊，给两百，那还是给2块，那前一个呢就是数字。第二个呢，虽然是2块，但是那是心啊，那是心，对吗？啊，再举一个例子啊，一个家庭哈、啊，一个家庭遇到经济上的这个啊困难了，啊，因为这个贷款还没还完嘛，啊，突然又失业了哈、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啊，就是他们还是很愿意继续奉献支持教会和帮助其他人，他们没有说哎呀，等以后宽松一点再说吧。啊，而是在缺乏当中，他们继续的仍然的愿意信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跟这个寡妇一样，这个就是把养生的头上。啊，弟兄姐妹，今天呢不是在问你给多少，而是在问谁是你的主。啊，我们呢有今年哈、啊、特别有很好的机会来操练啊这个奉献的信心。我现在呢就以这个购堂为例子哈，来谈谈我们在购堂当中我们有哪些属灵的操练。购堂中的属灵的操练，第一个呢就是参与，是参与，不是金额。神没有在找哇谁能够奉献大笔的金额的钱哈，而是他在找谁愿意来参与。啊，财主给很多啊，寡妇给的很少啊，主耶稣称赞的是什么？全心投入的这样的人。这购堂呢，不是少数人参与的事情哈、啊，而是全教会一起来参与神的工作。那第二个呢，是回应神。啊，不仅仅是就是满足需要哈、啊，那购堂呢是一个机会，那这个机会不是常常有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爱。那神是喜欢我们甘心乐意奉献的，这也是我们教育孩子的一个时候哈、啊。比如说，我们把家庭哈、啊、有孩子带着一起来操练，我们把任献卡拿回家，全家一起来祷告，我们定一个奉献的目标，然后我们全家今年要达到这个奉献的水平，我们感谢神帮助我们达到这个水平。弟兄姐妹，在这过程中怎么样？全家有一种参与侍奉的意识，全家有一种一起来接受这个神的带领这样一个感觉，这非常具体的很好的一个机会来操练的哈。那第三个呢是信心啊，是信心，不是压力。我们看到寡妇她不是被逼的，她是甘心乐意的，她只有两个小钱，她可以只投一个嘛，她是甘心乐意，她不是被逼的。我们每个人都按着自己的信心程度来回应神，我们都不需要比较的啊，也不需要强迫的。文士为什么虚伪呢？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主嘛，觉得自己是主。那寡妇之所以被称赞呢，他就是把主当主。弟兄姐妹，神不是看给多少哈、啊，他就是看你有没有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真的把主当作主。啊，这是讲的购堂中的我们属灵的操练，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哈、啊。那我们具体有什么行动呢？我们来看啊，这都是我们能够，既然是道呢，就能够踏上去的，能够操练的。第一个呢，我们就是人人都有份儿，金额不限哈、啊，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你要参与，就让这样购堂一个机会呢，成为我们全教会大大小小一起来回应神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这里说不单是金钱的奉献哈、啊。而且呢，是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回应，是我们大家全体一起来参与神的工作。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就有这个任献卡了， 今天还会发这个认线卡，你拿到它拿回去啊，参与，不在金额，而在参与，在参与啊。好，第二个呢，我们两个小钱，我们就来操练两个小钱的信心行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有点感觉哈，稍微要碰到一下你的生活，刻意的，比如说哈，每一周你稍微节省一点点一点点一笔小钱，比如说你的零食，比如说就是咖啡钱，就是那么一点小的，你专门就是为购堂奉献的一个具体的行动，你这样做呢就很有意义哈，很有意义，人人都能够参与，这是两个小钱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啊。第三个呢就是见证分享。见证分享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给大家分享哈，因为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一个信心成长的一个点哈。我们分享的那个重点不是金额，而是分享什么呢？神怎么感动我的？怎么感动我的？我以前不是一个那个有意识的要奉献的，也不是一个有规律性固定的系统性的来奉献的，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一次神怎么感动我在这个方面成长呢？我是怎么经历到信心的成长？而且当我迈出一步以后呢，我是怎么经历到神的供应的？啊，我来分享见证神是怎么带领我的在这件事情上。啊，弟兄姐妹，我就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想嘛，我们正要购堂啊，那现在我们都是轮着在讲这个信息的，那轮到我讲这个穷寡妇要奉献的信息了。弟兄姐妹，我在想神在说什么，他是掌管着我们吃饭的营养跟节奏的神啊，他知道这个时候我们要吃什么，他也知道在什么时间点上你们该吃什么，他就给我们了，给我们了啊，他就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坐在奉献箱的对面，他不是看金额的，他是看我们的心。弟兄姐妹，金钱会说话，你同意吗？因为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呢就在哪里。那我们的钱花费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有人做过统计啊，就是过去的十年，这是美国人做的统计，他说美国人每年用在赌博上的花费超过了1800亿美金，1800亿美金用在赌博上，是奉献给教会的15倍。哇，能揭露我们的人性吗？很悲惨，很悲哀，对不对？金钱会说话，主耶稣深知到这一点，所以呢，他在离开圣殿之前，他就刻意选择去坐在那个奉献箱那里看，那是他们叫银库哈，坐银库那儿坐着。那这一天呢是周二，周二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给大家看，这一天他离开圣殿以后，永远再不回去了。因为我们要预备心来看耶稣他的受难，我们看他这一周他的行程。周日就是今天哈，周日啊，他光荣地进入到了耶路撒冷。周一呢，他就进到圣殿里面去洁净圣殿。周二呢，就是我们前面这一段一直在讲的长长的一天，在那里呢，他的权柄被质问，然后又提出很多问题，被祭司长、文士还有撒都该人轮番的来质问他，用很难的问题来刁难他。啊，什么撒该交税的问题啊，复活婚姻的问题啊，哎，你为什么有这个权柄啊？啊，长长的争辩。周三呢，他就休息了。这个时候呢，那文士啊、祭司长他们呢就去商量着怎么要谋害耶稣。犹大呢就去忙着去卖主了。周四呢就是最后的晚餐。星期五呢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周二大家看没有，他在圣殿就两天，周二就是最后一天，经过了长长的一天的辩论以后，非常的疲累，最后要离开圣殿之前，他再也不回去了。他要离开圣殿之前，他去选择对着银库坐着。 要看人们如何奉献金钱。为什么呢？因为金钱的奉献比其他任何的事情更加能够看出人心的状态。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信主，不是只相信他的存在，而是要把主权给他。文士呢，什么都懂，却交不出来；寡妇呢，没什么东西，但是把心全都交出来。你是哪一种呢？今天呢，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用两个小钱来参加，来参与他的工作。也许不多，但是很真实。尽管很有限，但是却出于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爱的回应。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哈，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份回应，啊，就是主啊，我愿意让你来做主，我愿意更深的爱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谢谢你今天给我们每个人说话，今天这个信息对我们真的非常的及时，是我们需要的。因为你知道我们正在预备受难节的崇拜，我们每个人都要对准你，所以你让我们更加的清楚的来认识基督到底是谁，他是我们的主，你这样的来增加我们的信心。天父啊，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要开始购堂了，那这也是你赐给我们操练信心的机会。神啊，我们愿意来回应你的爱和恩典。主啊，你帮助我们吧，让我们能够成长起来，好好使用这样的一次机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停留在信主，而是真的愿意让你来做主，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爱主更深。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大家请起立，感谢韩牧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信息，也是让我们真的是用信心来继续走我们前面的路。来唱这一首《爱主更深》。
我愿爱主基督比前更深，屈膝虔诚祈祷，恳求垂听，真心诚意倾诉，我愿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献上最好，主虔诚心祷告，我愿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如花为主人生。向我歌唱，让我欢喜唱和，我愿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我
献做感恩的祷告，也凭着信心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供应，让我们以什么都没有缺乏。你给了我们工作的机会，给了我们工作的能力，所有的货财都是从你那里而来的。我们要把你当得的献给你，这是我们甘心乐意的，也是我们理所应当的。我们爱你，我们敬拜你，愿你悦纳。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平安与主同在，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能力，常与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
好的，下面是家事分享的时间。我看看这个 PPT 上面是不是有？哎，没有，哎，有吗 ？OK， 好，好的。那今天崇拜之后，依然有成人的主日学啊、有福音班啊、纪要真理班、书卷班、洗礼班呢，我想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今天就要来面试，下个礼拜就是洗礼的时间，对。所以还有需要代祷的肢体呢，也可以留下我们。有同工为你祷告。然后昨天晚上呢，已经举行了第九届的会友大会一共有40多位的弟兄姐妹会友在实体在线上来参加。当中的一些的highlight 呢，包括有就通过了这个长老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在你手上的那个程序表里面也有了。所以请大家留意下面呢就讲到下个礼拜的两个特别的崇拜受难节的崇拜在周五早上10点在教会里面举行请大家预备心灵来参加，来纪念主耶稣的受苦。然后就是复活节的主日，也是我们的洗礼主日在主日上午10点在本堂，还有下午3点半在望教会也有一位的弟兄来接受洗礼所以请弟兄姐妹也邀请朋友来参加来见证还有特别要大家留意的，就是因为是同时是复活节和洗礼的主